的追寻你，你如此
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主播阿森。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播杨子旭。
那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土窑音乐节的门票居然被炒到了天价，就本来他已经以一个土窑音乐节没有任何一个国外大牌现身的情况下，他已经卖的高出了超级草莓的那个预售价，然后现在已经被炒出了门票之外三倍的高价，已经3000一张了。
嗯，哎，他们不是说现在还有票卖吗？
我反正是我朋友他们点进去是没有了。
嗯，反正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妖乐队的这个重组嘛，叫寸铁嘛，第一次这个现场演出。
嗯，对，第一次亮相。
反正你要觉得这个玩意儿特别值钱吧，我觉得3000也不成问题，对吧？反正是信仰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觉得这个玩意儿不值的话，我就觉得哎，反正要我来说的话，
反正我们是不会去的。
哎，你不是挺想去的吗？一开始
我想看雨人，我主要是、
嗯、
但是那个时间也不凑巧，地方还在杭州，我就不去了、
嗯、那这么这个土窑这么厉害的一个音乐节，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土窑之王，今天我们也聊的这个现场之王，有没有谢天笑呢？
那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逼格不够呀。、
嗯、好，那节目的过程中呢，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们互动，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我们的交流群群号是8090063来联系我们。
嗯，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账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账号里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
嗯，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来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的摇滚专辑，或者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由阿森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这个梗太老了。
梗不重要，关键是你送。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呢，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专辑就是一张非常新的专辑，就是上个月21号那个谢天笑在摩登天空发行的他的个人第5张专辑《那不是我》。
是谁呢？
是宋海英。
好，我们这是一期从这个那个这个黑老谢开始，
一开始调性就不对。
我从没有在水中生活，我从没有在水中用尾巴掀起绿绿水波，那不是我，我从没你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默。
这张专辑也是他个人第5张专辑嘛，然后其实一开始是发行了一首歌，就是发了个单曲，说是他那个专辑最后一首录完的那个歌，就那个最古老的舞蹈嘛。
对，
嗯，当时出那个歌的时候，当时你当时就是听到那个歌的话，当时你对他新专辑有没有期待一下什么之类的？
没有，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任何意外感，然后也没有任何，就也不会觉得他太烂，也不会觉得他特别好，反正就是这样大差不差的歌，一年出的多了去了，就没什么感觉。
你居然不觉得那个挺意外的？我觉得还蛮意外的。
我觉得不意外，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就是一些宣传什么的，就是说他去什么欧洲录音啊什么的、
嗯、
就是所以他做出一张这样的，就是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现在摩登天空特别喜欢把音乐人送出欧洲美国录音什么的嘛。
但其实那天就是就是老谢出那一张单曲的时候，当时我是专门写了篇文章嘛、
嗯、对，
就是想，我是一开始想吹一波的，就是所以我查了很多资料什么的、
嗯、
其实我发现就是他那个制作人是个意大利人、
嗯、
但是他就是做的那些专辑讲真的没有一个大牌，其实就想吹一下没有着力点，你知道吗？非常
有
点尴尬，当时就觉得
其实没有真正的大神。
嗯，反正我觉得他虽然说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这个交响乐或者你说是管弦乐的这些成分，但实际上 粗一听去感觉也没有花很多钱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你怎么觉得？
对对，就是也没有听到钱在烧得慌的那种，就是特别大交响的编制那种特别恢宏的那种也没有。
嗯，
就是偶尔会插入一些。
远方传来了一封信，路途遥远，已模模糊糊，他来自那神秘的女王湖，许许多多婴儿在哭，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专辑怎么说还是有一些槽点吧，至少这个封面就对吧，已经有很多人都这个找到了，就有点像河童的那种感觉。
就是
从水里面冒个你说，
就是这张专辑的那个跟那个今年上半年一月份发行的就是 Thundercat 那一张是专辑封面长得非常像嘛，就很多人说就是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但他们那个宣发当中也解释了嘛，就说这个专辑是来自于国内一个的国内就是树村那帮美术艺术家的一个绘画作品，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摄影作品的一个转化。
我还以为真的就，我还以为真的是找了一个池塘把那个老谢摁到里面去拍的。我在脑补了一下，那天我在脑补了一下，还这个
是怎么拍成的，是吗？
老谢也蛮配合的。因为那个涅槃不是拍那个，当时拍那个、就是他们那张特别有名那个叫什么，
对，一个小宝宝
抓钱
的那个，
他们对他们拍了一系列的那个照片嘛，就是乐队的几个人在水里面就是弹乐器打鼓的那个，
对对，还有
他们是真的在水里面
下水的那个照片。
对，所以我一开始以为真的把老谢摁到那个水里面，
我不知道啊，现在也有可能是真的摁了，讲不好。
啊，好好好，那你觉得这张专辑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他搞出这么一个制作费看起来很高的噱头，但实际上这张专辑我觉得也就是大家应该过不了多久就把这张专辑应该会忘掉吧。
就你觉得不行呗？
我觉得就是也没有特别差，但的确是比较一般，就是六七分的专辑一年多了去了。
我觉得你这样说有失公正啊。
我本来就不公正。
那个，那我们这个第一段稍微聊得有点散，然后我们可以先听一首歌吧。其实我跟阿森还是有点观点出入的，其实我个人还说还是比较喜欢这张专辑的，尤其是里面有一些歌的话，在我看来是属于老谢也是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就非常已经在一个很大一个高度的情况下又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吧。那我们还是先听一首歌，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蚂蚁。
好，我们先听歌。
情的降临在大地，到处都是太阳的尸体，祖先传给你有力的双臂，在这漆黑的夜充满委屈，你的家
到的是蚂蚁。
嗯，哎，刚刚这首歌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歌词就是其实还是蛮像，就是讲了一些什么事情的？
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歌词其实是讲那种比较就是有一些底层啊，或者是就是比较情绪化的那种东西嘛。
哎，
就是讲
我还以为就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我听那个就是一开始我肯定是觉得，因为这个我要黑一下老谢了，就是因为老谢以前写的歌词很多都就是讲真的，你确实也不太清楚他在唱些什么东西，就是风湿外衣什么之类的，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这次就是这首蚂蚁是我真的觉得他有在想表达一些东西，就是
就他在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对蝼蚁一般生活的那种，
比如说
就是同情之类的。
你在北京的话应该知道这个北京有那个蚁族嘛，对吧？就是可能说像你们这些就是大，当然我也是啊，就是大学读过大学的出来找工作的话，大家可以找个什么还不错的房子，就大家合租一下，就是你怎么着你还能住到房子。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些那种，比如说像那些人什么网管，对吧，饭店的这个服务生、洗碗工，就这些人他们可能就必须去找那种地下室去住。就是当时北京不是还就取缔过那个，就一个巨大的一个地下室，住了好像一两百人那种，就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地方，就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或者干脆是像那个大学宿舍一样上下铺，每个人的所有的空间就是一个上铺或者一个下铺的那么一点点地方。就我觉得当时我听到老谢这首蚂蚁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马上我就想到了，他真的就像是在写这些人群。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题材非常的，就是这个题材也不新了。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独立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哈。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有点像，怎么讲，就是十年前的，就是你十年前看到这种可能还觉得他，但是他的这种就特别的老生常谈的这种话题，而且他这个问题也跟现实不太新。其实现在北京对最底层人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说他们就是要住的环境特别差或者什么的，实际上我接触到很多他们那些，就比如说他开个小卖部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样住的。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北京最近这一两年在那个改建市容嘛，他改建市容的过程中就会把一些临街的店面全都拆掉。最大的问题是北京想优化这个城市的过程当中，他想把这些人给赶回家，提高城市人群的质量，就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觉得是更现在更应该去，就是社科人文艺术家们应该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题还是太老了，而且我觉得也是就是很真的反映现实，
就是说他这歌已经过时了，现在北京都是在清除这个低素质人口了，所谓
对呀
、那这个老谢其实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我觉得他身上是有这种自带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标签，就是因为他们那一批基本上在这个可以说中国摇滚失落的十年、地下的十年里面出来的音乐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底层的标签。像谢天笑的话，他早期的话是玩这个 grunge 嘛，这个应该大家
grunge, 对
大家是很熟的啊。然后后面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的原因，获得了一些商业性上的一些成功，然后转
加入古筝，然后后来又就是主要是那个 XTX 那一张是他最红的那一张嘛，
就是所谓的古筝雷鬼嘛，当时这个也是然后后来也玩了一段时间，相对来说就是他就是想就是把这个古筝两个字给去掉，就是相对来说我就是一个就是要玩一玩雷鬼，这
雷鬼教父，
但是好像也不能说特别成功啊。然后如果你最近几年有看过老谢的现场的话，你会觉得他现在尤其是加合成器加的特别多之后，他那个现在其实他的音乐是有点这个新浪潮的感觉的。
为什么忘记了黄昏和人们为什么忘记了自己？
那你觉得他这张专辑应该怎么来分，怎么来区分他的风格？
我觉得就是融入了那个放入古筝，然后放入管弦乐的，就是吉他摇滚啊，就是他并没有一种说他一定是另类摇滚，或他一定是all wave 或者是 new wave，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各种歌都有，我觉得有一些听起来甚至有一些那个，就吉他听起来有一些那个垃圾，但是我觉得就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编制上比较杂糅的一个吉他摇滚专辑。
他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老谢的音乐太干净了，他现在的歌很多就是
对，
其实早期的专辑跟现在的专辑相比的话，就是他吉他音色不再那么脏了嘛，然后加了尤其是这张加了很多高大上的这些管弦乐的成分之后，会低耳朵听过去好像有点这个高大上这种感觉哈。
对对对，最明显的其实就是专辑同名曲那不是我，就是你低耳朵听上去很高大上，但你往后听之后会发现就是那个旋律配他那个吉他就特别的干净整洁，之后反而他那个旋律运行起来就抖不动的感觉，就是他不流畅。
就像刚刚给大家放那个蚂蚁，其实它就是按理来说，就是早期老谢的歌的话，在那个中间那个第二遍副歌和第三遍副歌之间的那个 solo， 它一般都是用吉他来弹的。但是现在，以蚂蚁为例，它就很多都是现在都是用管弦乐来做那个 solo， 这个跟它早期的歌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对，因为他这次也是就是和 Muse 乐队御用的交响乐团合作来录了他这张专辑嘛。其实他管弦乐的那个融入是在去年和前年的那个巡演当中，当时还在说音乐的时候就做了一轮把五十人编制的那个交响乐，也是国家爱乐乐团做的搬上舞台这个巡演嘛。当时那轮巡演也是大家评价还比较高吧。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当然是把那个交响乐团搬上舞台做现场，当然是会比你几个人在乐队在台上演肯定是会更好听了，就这个就是平均就是那个同等的水准之下，合唱肯定要比独唱好听嘛，就是交响编制肯定要比一个人弹吉他好听嘛，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对他做这个现场，
你是这样觉得的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多不如少，如果你多是特别杂乱的话，
不是就是在同等水平的情况下，你懂吗？就是他好，他就是他是高水平的好，然后他不是那他少是高水平的少，他多也是高水平的多，是和谐的多，你明白吗？的情况下是多是要比少好听的，合唱是要比独唱好听的。
这个 B 装得很成功，我给你666。
但是所以你会觉得他那次巡演很好听，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他这张专辑加入这个之后就是并不会使他的专辑变成一张特别高大上的专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他这个整个歌的气质不搭，就比如你说像蚂蚁这首歌，他讲的是底层故事，他甚至是一个就是他其实老谢你知道文化水平有限嘛，他也写不出来特别
哇这个都是你说的哦好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还是非常真挚的诚恳的艺术家，然后他在为底层发声，但是他做的这个东西你要说他是特别的人文前沿的吗？其实也不是，我们刚刚也说了他这个呼吁的东西有点过时嘛，所以就是他这种相对底层的然后相对手工艺人化的东西，就是他本身去搭配这种殿堂音乐，他本身就是不融合的，他本身在融合上就有问题，他气场上就不对。我不是在说管弦乐和摇滚乐不合，就是我是觉得他跟谢天笑音乐的气质没有那么的合。
那我们这个阿森黑了这么多，咱们可以这个在下一段的时候呢回来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张专辑既然这样有争议的话，那会不会对老谢的这个在土窑圈的这个地位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我们下一段回来接着再跟大家聊。
好嘞，先听一段音乐。风吹落繁星无尽叹息，坠落的暴雨是无人曾经的心意，是摇滚天堂。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谢天笑的新专辑《那不是我》。
那我们这一段要我们两个人再撕一下这个关于这老谢这张专辑对他这个摇滚圈的地位是不是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谢天笑是中国摇滚的新教父。这个 你最早是在哪个地方接触到这个概念的？
我呀，我不知道，我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可能或许是某一次现场的时候你跟我讲的，或许就是他上一张专辑出的时候我可能听过这个事情，就没什么特别印象就怎么接受到的。
因为其实在零几年那会儿的时候，因为中国摇滚最早期的时候大家公认只有一个教父嘛，就汪峰，就那个崔健嘛，操，这什么嘴？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就
对，你看你，
谢天笑那时候就是那张 XTX 那张专辑，突然之间就在市场上卖爆了，因为具体的销量我不太记得，因为是可能是从这个魔岩三杰他们获得那个特别高的一个销量之后。就是第一张有那么爆炸级销量的一张专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反正连他那个唱片公司本身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一瞬间就是公司对他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包装，就觉得这个很有潜质这个小伙，对不对？然后。当时就给他封了一个叫新教父的这么一个称号。就是在那之前，不管你是黑也好还是你真的那么觉得也好，就也都没有人提过什么汪峰是什么教父，就从来没有人提过，就中国摇滚有且只有一个教父，就是崔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人就可能是媒体啊通稿上面一些会说谢天笑是新教父，中国摇滚新教父，然后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称呼，然后还有一个称呼呢，大家其实现在也提的不多了，但是当年来说，这个叫
现场之王，
对，现场之王谢天笑，这个也是当年这个，这个其实倒是很多是乐迷在跟着说，因为当时，谢天笑与冷血动物的现场真的是很燥，真的是很燥，
玩的挺猛的。
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些乐队反而这个现场反而比现在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天生对那些比较整齐划一的那些东西比较反感，就是我甚至我都不是特别喜欢死墙，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群体的一种
集体化运动。
对对对，我对这个东西天生很抵制，就是咱们现在去看，就是
你比较喜欢 Mosh，
就那种那个年代，咱们回头去看那个年代，对不对？那个年代的时候，跳个什么中字舞啊，对不对？然后，对吧？都年轻人都是走大街上都是走两排，对吧？举着标语，手里拿个红本，对吧？就是大家都是集体活动那个时期，我觉得。咱们如果在摇滚乐的现场也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活动，包括很多现在我看某些这种金属乐队甚至会在现场的指挥什么，我看了最搞笑的不是看了最搞笑的一个是什么 所有人现在我说一二三大家都蹲下，然后我再喊的时候大家全都跳起来，这是一种
是啊
这个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们这段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一起往左边跳，然后我说那个喊一句什么的时候大家再一起往右边跳，那个其实
可怕，这是兔子舞吧。
那个其实很壮观，那个确实很壮观，但是我从内心来说我特别抵触这样的就集体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齐化一个这个东西，因为它会唤起我脑子里面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这个联想。然后我觉得那个时期就是谢天笑啊，然后就冷血动物啊，就扭机啊，就痛痒，早期的痛痒，我是说那个他们痛痒就玩硬核那个时期，就是他们这些乐队的现场是你会觉得下面人可能是在群魔乱舞，
原始粗暴的美，
对，不会像现在这种就是什么一排人跪在地上甩头这种，就我就真的觉得可能那个时期的那个现场更让我怀念一些，我更觉得就是更舒服一些。而你现在如果真的让我肯定跪甩，我肯定干不出来了。就是上次就是看到那个队说大家一起往左边跳，一起往右边跳那种，我当时我就从人群里面出去了，就我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东西。你觉得呢？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傻逼的现场。
好。
可是你却跳起了最古老的舞蹈，可是你却跳起了最古老的舞蹈，可是你却跳起了最古老的舞蹈。
但我是觉得吧，就是他这个新教父这个名字哪怕是公司炒出来了也好，媒体炒出来了也好，也没有立住几年，可能就是那个 STX 那张那两年可能还就是可能还可以说一说这个称号吧，后面的话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可提的，这个就哪怕你说新教父是汪峰，那也说是谢天笑。就是
汪峰主要是后来那个春天里一下唱红了之后，他就完全就成了那个好像是
摇滚在主流的代言人了。
对对对对对，说得特别好，摇滚在主流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我觉得他这张也不会对他的音乐产生后续音乐产生一个特别明显的影响，就我将之这称为一个不明显的失败。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他当初的成功在那个时候，就是摇滚乐在中国当时还是那个唱片工业最后的辉煌时期嘛，然后他那个摇滚乐的横空出世也是过往他那个时候应该还算一个南海时代吧，就或者说是一个摇滚乐的南海时代，所以他获得一个成功。然后在这几张专辑渐渐出的过程中，或者是说雷鬼或者什么概念也炒了很多，就包括唱片公司，我觉得唱片公司每次炒的概念都挺膈应的，
奇怪的，
挺膈应的，真的挺膈应的。就是说他就是老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草根气息的人嘛，他们唱片公司每次都要炒一些，比如什么现在摇滚新教父啊，谢天笑这一张，然后下一张只有一个愿望，又开始炒雷鬼教父。而且我是听有一个业内的媒体人说，就当年的时候发那张专辑的时候，就他会给每一个就经纪公司会给那个就是媒体打招呼，说以后不能再说什么，不能再提垃圾摇滚这回事了，就是如果要说的话就一定得说老谢是雷鬼教父。我就觉得意思的。然后就包括这一张专辑他们通稿也写的，就是说通稿标题就是说这是一张伟大的专辑。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种就是跟老谢这个人设也不太合，然后就是反正就挺别扭的。
主要是这个中国有些时候就是讲究这个名不正在则言不顺嘛，就是你总说什么垃圾摇滚什么的就不好听，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如果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听说这个人是玩什么的，玩垃圾摇滚的，对吧？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就那个就好比说，对吧，一个人 叫傅，对吧？姓傅，就是他那个
当
了科长，
当副总，
对，就永远准备当副总。这个就天生就比较吃亏，就怎么听他都不像一个大人物，对吧？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假如说你有一天当了老总，对吧？
嗯，
那人家都只能叫你哈总，这个就很奇怪。怎么？哎，不是，这个有问题吗？这个，
哎呦，你好，你这个梗非常老，没有意思。我们来讲点正经的，回归正题。
哎，这个我真的有点这个不吐不快，就是其实今天包括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长时间没有录这个节目嘛，然后也是这个阿森拖了好几天，一直没有那什么。然后就还说什么
拖好吧，
然后说什么我过了12点就不能录了，就说什么会猝死什么之类的。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对啊，过了12点录节目就是会猝死。
但是你没有关系啊，你根本就不怕猝死啊。
哎哎哎，你做个人好吗？
不是，就那个电影叫那个什么《一条狗的使命》，对吧？你可以转生的呀，你可以再投胎的呀，我知道的呀。你的物种跟我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可以再投胎的。
直男的玩笑真是不得了，这是特别的冷，特别的尬。来，让我们回归正题。就是我无法用别的词语来反驳你，因为我会涉及到人身攻击，所以就是非常宽容那个具有包容性的我决定回归正题做正事儿。对，然后我们继续讲这张专辑。就是你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你觉得它不差的优点，你觉得最大的优点是在哪儿呢？
优点我都讲过了嘛，就是高大上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呀。
你觉得新的突破主要是指什么呢？
就是它曲风上包括这个制作上面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前它真的蛮糙的，以前那个歌里面到处都是空，但这张专辑你基本上很少能听到它有空的地方，它基本上有什么往里面插什么，就其实编的还挺用心的，
就是很满呗，就塞得很满呗。
嗯，然后
反正这点我也是部分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它制作的精良还是保证了，它听起来也就是比较和谐吧，至少你不会觉得特别难受。
嗯，然后你说他要是再去玩什么垃圾摇滚或者是什么古筝雷鬼的话，你觉得咱好意思再夸下去吗？你夸不了吗？对不对？
但是即使那种的话，他其实也没什么优势吧，就是你说他现在做一张雷鬼出来，他一定会比龙神道和卡瓦什么的做得好吗？我不讲。
反正可以，你这个反正黑起来都是这种夹带私货的这种黑，也是受不了了。嗯，反正我觉得这张就是唯一有一个缺点的话，就是就是这一张能被人记住的旋律太少了。就以往老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强项，就是他经常会写，虽然咱们总是黑他这个歌词不停的重复，但实际上他重复的那几句副歌的旋律是很洗脑的。就风湿外衣，我总是说风湿外衣为什么能被记住，就是因为他那个真的就很好记啊，或者无门无舵什么之类的，对吧？就蛮好记的，他那个旋律就一下会蹦到你的脑子里面。但是这张专辑就他有些歌甚至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左小诅咒帮他写的曲，什么就在哪里，就这样东西。这个我去觉得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左小给他写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对，这一点我也跟你观点上有一定重合，就是我觉得是为什么我对这张专辑评价不高，首先是我是觉得他这张专辑在风格和制作上有特别前卫的地方吗？有特别开创性的地方吗？也没有，就是一张花了一些钱然后找了一些比较专业比较成熟的制作团队做出来的一张比较成熟的成品，这个有什么值得夸的吗？不过就是我不能继续讲了。然后一方面我是觉得编曲这个东西，它首先我觉得它是为歌，就是歌曲原本身的状态而服务的，它不能去超越歌曲本身。你首先是曲好然后你再去吹那个编曲，不能说你曲是一团糟你再讲那个编曲制作尽量没有用，就是它底下的那个 就是他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而且他这张专辑最大的问题是旋律，就是你说他像左小祖咒谁了吗，就是他听起来没有流畅感，就比如他以前那些歌为什么会洗脑，就是因为他能自动的运转起来，就是他这张专辑现在甚至那个旋律自动流转起来都是很勉强的，就是你听了几遍之后你依然不知道接下来那个旋律要怎么走，就是就是写的旋律流畅感都没有。
嗯，其实我还挺担心你的。
嗯，
你会不会砍死，会不会被老谢的这个忠实歌迷砍死？
我觉得吧，就是大家还是要包容不同嘛。
给你一个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来推荐一下你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吧。
嗯，好，那个我不用想，我有喜欢的歌，等等等等。
哎，你这个命真是保不住了，我觉得。
有，我给大家推荐《七彩的皮肤》吧，我觉得这首歌至少那个还听上去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来先听歌。
抖落了七彩的皮肤，整个人间都在颤抖，抖落了时间，抖落了痛楚，抖落了七彩的皮肤，七彩的皮肤，坐在灰尘上的人遥不可及，你把整个地皮缝补成一件棉衣，穿上它，此生从没有痕迹，此生从没有痕迹。河流满头大汗，委屈的低下了头，微笑着诉说那不可能抵达的彼岸。
欢迎回来，我们刚听到的是七彩的皮肤。
那这个其实这张新专辑的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在现场听过的。你有没有这个？
我也没有印象，我真的是没有印象。
那既然是这个现场之王，咱们也是很期待啊，在现场的时候去听一下老谢来演奏他的这些新歌。当然以前老谢的现场咱们应该是都看过无数遍了吧？应该
对。我是至少五次以上应该是有了。
你对他这个现场你自己就个人性的有个什么评价？
就是特别没有印象。就是我已经看了，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看了五次以上，但是真的是特别有印象的一次都没有。就是可能因为
我看来你这话说的，我要代表全国800万乐迷、800万摇滚乐迷取你狗命了！我现在
不，这主要是你给我的期待太高了。就是我好像记得第一次看《谢天笑》之前，你跟我讲说什么，就是比如他以前现场会穿那种护士服，然后直接什么就是脱裤子什么这种的，这种场景我一次都没有看到过，怎么可能有印象吧？
你去看现场就是为了看脱裤子呀？
不是，
我操，你这么流氓。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这种艺术行为表演的内容我都没有看到，就是这种对吧，就是你说他这种气质土窑土窑的这种土窑大叔，难道我是为了去看颜值吗？不可能吧。
你是为了看别人脱裤子？
不是，我是觉得没有令人震惊的场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说现场，他现在现场也
啊，你就问说半天还是想看人脱裤子吗？这不是震惊吗？你不是要震惊吗？
哎，所以你来讲一下，你就是你这个有很有印象，你就是你觉得他现场很好，来讲一讲嘛。
嗯，其实你进这个人群中间去啊，就是你稍微站前排一点，就很容易被他们，就是旁边所有人一起感染起来。因为老谢的歌整体说现场感觉还是蛮好的，即使他现在加了很多的合成器，就是包括他的一些成名作都变得非常的软嘛，就是那个向阳花现在就那肯定都不如当年那么燥了。以前我记得就是那个副歌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那个鼓敲，但因为我是玩乐队的时候，我操，那都是2004年还是2005年的事儿，当时我们都排过这个。
不要暴露年龄了，
哎，都十几年了，十几年前我们排那个时候，我至今对那一段就那个鼓就特别简单，但是它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哇，那个特别爽，就是到那个副歌。
你速度控制不好是吗？
还行吧，那个不算很快，挺简单的。其实垃圾摇滚整体都挺简单的，虽然我技术很渣，但是我也能打下来。然后就你能感觉自己的这个脉搏一下子就变得更强了，那种感觉特别爽。然后你在台下的话，旁边的人一抛起来，你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啊。那个真的是你可能就是，如果你站在后面就特别高冷的那么一站，就觉得哎也不过如此嘛。你真的在人群里面被怼过几次之后，你就跟着一起蹦起来了。这个
你就是不得不动了。
你不动你也显得特别傻。
被怼几次之后不得不动。
你在里面你不蹦的话，你显得特别傻嘛，也确实。嗯，
反正就是现场还是很嗨了，就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然后该合唱的也能合唱，挺好的。
嗯，然后机会合适的话，还可以这个砸破哈士奇的狗头。
我以后不会再去看谢天笑的现场了，没，保命要紧。
嗯。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对和错，那我会做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选择，那我会做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选择
啊。那个我们最后这段再聊点什么呢？聊点，要不如聊点这个聊民情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吧。
对，就是有一个那个人人网上的往年八卦帖，很多年了，就是
等，
嗯，
这个你看你又业余了吗？这个帖子最早是那个月亮小组的那个，
最早是月亮组的帖子是吗？
月亮小组的成名帖，那个差不多是。
是吗？我以为成名帖是另外一个呢。嗯，好，你说。
就。月亮小组当时成名就是因为有好几篇这样的，还有一个是《逼歌情史》，这个大家应该都挺熟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喜儿嘛，对吧，写的那个。
嗯，对。
当然这个据圈内人士说可信度其实不高，但是
我看那个文风我也觉得可信度不高，
但是他那个就蛮那个怎么说，蛮
爆炸性很强，
对，蛮刺激的。然后他还跨界了，关键。
对，而且写的很污，就是，
嗯。啊，那个中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老谢相关的，就是那个，操，我能不能说这个？操，哎，连毛胡子肯定是能说的，我觉得，因为这个，嗯，对吧？只有看过的人才懂，对不对？你后来把那个文章看完了吧？
你是要说宋佳那一段吗？就小宋佳那一段。
没有，他有段讲连毛胡子，哎，这个你居然没有印象。
我没有。
你可以回头再去看一眼这个我不要记错了，这个太污了，太污了，不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一股腥臭之气，那个我操，当时真的
那个好可怕。那个就是小松家那一段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信度还，我觉得这个八卦可信度就是挺低的，因为那个文风非常的，对，文风很诡异。但由此可以看出，你看人红是非多嘛，为什么那个八卦的主角大多数是谢天笑呢？说明谢天笑那几年很红嘛。
对，
就土窑圈的那种，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贵圈争乱的那种主角，就大多数都会安在谢天笑身上。
当时就是 这个帖子里面是直接把，就是一开始没有说他的名字，直接叫心腹，就是新教父嘛，然后给他取了个代号叫心腹，然后后来才被人就陆陆续扒出来谁是谁，谁是谁什么的。反正可见啊，当年这个谢天笑这个新教父这个头衔还是有人在提的，真的有人在提的。
对
呀、
啊、对呀、啊，那种就是比较有爆炸性的嘛。然后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以后不管是真的这样认可，还是觉得一个讽刺性的、一开玩笑的，就觉得都很有意思嘛。
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这个月亮小组去瞻仰一下这个当年的神帖。应该还在吧，反正那个原作者叫喜儿啊，这个我印象还是蛮深的啊。
嗯，对，嗯，然后这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喜闻乐见的读听众评论环节。摩拳擦掌的我，
你找了个什么？
没有，我以往都会只找豆瓣的嘛，然后这次我找了两个网易云的评论。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国内这是这样对，这是这那不是我这张专辑的一个整体评论，说国内那些年轻的摇滚乐队是做不出来这个级别的音乐的，不够格。我就觉得这个话，我才知道能做什么样的音乐也得论资排辈了，就是年轻乐队我觉得还得够格不够格才能做这种级别音乐。我觉得不是不够格，是不够钱，可能
对，可能是钱不够。钱没到位。
对，就对，我所以就是那个去年还是前年，不是说那个摩登天空融了几个亿嘛？就是摩登天空，虽然是对自己的员工非常的抠，但是我觉得他们这几年就是在给音乐人花钱上还是比较舍得孩子去套狼的，就是对，就是包括给就是像谢天笑啊，像那个痛仰这样他们签到的比较一线的土摇乐队，还是说像赌鬼啊这种就是相对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的乐队，他们就是在专辑制作上其实还是都挺舍得花钱的。摩登在事情上还是比较舍得。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没钱就完全做不了，就是其实举个例子吧，就但丁之舟。但丁之舟当年在发第一张 EP 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他们那个谢之恒嘛，曾经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说他当时他那个里面那么多像合唱团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录出来的。他找了几个这个音乐学校的这种学生，然后站在这个录音室的不同位置，然后录出很多轨，最后再合到一起做出合唱团的效果。因为要请这个人声合唱团其实是很贵的嘛，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去合一个合唱团的一个效果。这个其实我不能说这个有多高明啊，也不能说这个他们这个 EP 后来效果做得有多好，我只能说就是
这种精神，
对，这种办法都是人都能想得出来的，而不是说你非得用钱去砸这个东西。真正的好音乐不应该是
钱多钱少，跟一张专辑的质量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是的。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
下一条是说，谢天笑可以说让我找到了摇滚的艺术性，找到了听皇后乐队、蝎子乐队的感觉，这是一种东方的开创，它或许是中国摇滚最后的声誉了，好过所谓摇滚不死或沉迷现实的人们。我就觉得哇塞，网易云这些人好厉害，完全可以去写那种什么吹逼通稿了。就
我觉得是
什么吹逼的话都能写出来。
这玩意儿都不挨着，这根本都不挨着，就是我不知道他这怎么想到那儿去的。
就是特别特别的可怕。而且你没感觉他这段当中就是网易这种就是这种什么装逼犯特别多嘛，特别严重，而且动不动就煽情下结论什么的。而且他们这种话语当中常用的词会有什么生命，比如像我刚刚念的哈，有生命啊、现实、沉醉、人们。你没有觉得这个很像那个汪峰歌词组合法里面拿出来的词？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条评论吧。
最后有一个那个来自豆瓣的，有一位中国有嘻哈的选手，或者是那个打派馆鼠来宝选手哈，我要用鼠来宝读一下。Yo check it out， 曾经有个谢天笑用三大件狂到爆，又红又早好劲道，让我频频到高潮到高潮。干巴队如今已过20载，老谢以谢霸气衰，就算交响编曲拽，我也还是硬不来。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虽然呢特别的挺蠢的，就是读起来你会觉得很蠢，但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已经很能反映一大部分乐迷的心声了吧。
嗯，
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评价也是有一定切合的，就是观点上有一定吻合的。
我觉得你这个刚刚这个不行，我觉得不行，
读的不好是吗？
对。
我觉得 OK。
哎，你这根本都接不住梗，让我怎么说嘛，哎，真的好烦的。哎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今天是跟大家聊了这个老谢的这个新专辑，
对对，
那不是我。
嗯，对对对的。那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联系我们：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群号80900063，公众号。
另外，如果你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的话呢，也可以来听我的直播，直播的时间是每周三和周五晚上19点。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多谢支持，下期再见，我是阿森。
嗯，我是杨子旭，我们下期再见。
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没。